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我几十年的病痛消失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4日。我在内蒙古大草原插队的时候患上了慢性肠炎，后来成为结肠炎，虽然没有间断治疗，可是得不到根治。颈椎病发作时晕得我天旋地转，生不如死，腰椎间盘突出，腰腿痛，导致上下汽车得人搀扶着才行。修炼大法后，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开始练功时，我的胳膊腿脚如针扎一样的疼痛，我没有把它看成是病，我在想，这是好事儿，是师父管我了，师父在为我消业呢。我坚持每天学法练功，不知不觉中，困扰我几十年的病痛消失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太好了。2020年初的一天，下了一夜的雪，外面白茫茫的一片。清晨我去儿子家，走到小花园的一个地方，一只脚刚踩上台阶，突然脚底一滑，身体向后仰，随后就躺到雪地上。可是我的感觉是，有人拖着我躺在厚厚的垫子上，哪里也不痛。是师父保护了我，师父替我承受了痛苦。不然，我一个70多岁的老人能摔不坏吗？很可能会筋断骨折的，可是我却安然无恙。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老伴儿的痛风病有30多年了，无法治愈，饮食要求高，有许多禁忌。神奇的是，最近几年他查体结果显示血尿酸是正常的，现在除了虾啤酒，其他都可以食用了。他虽然没有修炼大法，可是他始终支持我。我家离学法点比较远，每次都是他用车接送，12年来毫无怨言，偶尔还帮忙复制一些大法资料。老伴儿也因此得到了大法给予的福报。2017年初秋，我老伴儿走到住宅楼门前，不小心摔倒，双膝跪地，头磕在墙角上，血流不止，脸上衣服上都是血，出租车也不敢拉他，他只能徒步走到医院，缝了7针。神奇的是，伤口缝了7针，流了那么多的血却不觉得痛，而且只换了一次药，几天就愈合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台湾企业负责人修炼法轮功的心路历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4日。文斌是台湾一家中小企业的负责人，2022年11月中旬，他正躺在医院病床上看手机，无意中看到了一个视频节目，里面介绍世界各地各行各业法轮功学员的修炼故事，他立刻被吸引住了。文斌说，影片内容很真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主持人访谈一位原中共公安人员钟先生，他描述从认识师父到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内容真实感人，我当下就决定修法轮功。 搜寻到明慧网上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后，文斌便躺在床上看了起来。从第一讲开始，第二讲，第三讲，平时不易入睡的他常常不知不觉就睡着了。12月中旬出院后，他立刻找到附近法轮功练功点询问如何练功。他说，学员都很亲切，而且很有耐心教我五套功法，我也很认真地每天去学。等到五套功法都学会了，2023年2月9日晚上开始上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九天班上完之后，我发现再看《转法轮》这本书真的太深奥了，太好了。每次学法总是让我感受到一股无法形容的力量。他领会到师父讲的法内涵很深，一次一次的去学，去对照，去体会，心性真的会不断提升上来，所以我觉得《转法轮》真是深不可测。体会到学法的殊胜奥妙，文斌只要有时间就抓紧学法。回想起当初躺在病床上看师父讲法录像，他不好意思地说，现在我都不敢这样了，学法一定端坐着学。修炼半年多来，文斌说自己并没有特别神奇的感应，就只是坚持按照法中说的去做，身心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有朋友说他容光焕发，妻子也说他脾气变好了。他体会到修炼就要提高心性，你不去做，不实修，求是没有用的。他补充说，修炼啊，光说不练也没有用。第一部分，失眠症不药而愈。谈起修炼后身体的变化，文斌说，我本来有自律神经失调，服药已7年了，否则无法入睡。自从练法轮功，短短几个月，在不知不觉中就停了药，而且再也没有睡不着的情况，真的是不药而愈。还有2021年打针后，左手臂很难举起，目前也都正常了。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很悬，根本就不悬，这是事实。身为几家商场的负责人，工作相当忙碌，随着修炼，他感觉精神也变好了。以前早上有时会有赖床，还想多睡一下，或是精神没那么好，可是现在醒来马上就能起来了。文斌并提到，刚开始练第五套功法时，连单盘都很困难，但他从法中理解到这是消业的过程，脚疼更要坚持，如果腿一疼就放下，那就没有用，一定要忍，因为这是在消业力。他说，有时候脚疼闹心，真的没办法静下来时，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候我也念师父好，然后就能慢慢坚持下去，有时候还觉得很舒服。他体会练功也是修忍的过程，就是要忍耐，现在不只能打坐半个小时，有一次打坐1小时。师父讲的话我永远都记住，那就是在转法轮中师父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第二部分，商场上实践真善忍，为顾客着想。文斌早期做百货批发，后来进一步做卖场。他说，在30-40年前做生意，不好的东西我们都要说它很好，让它有销路，没有说谎无法成交，这是商场上的手法。后来他逐渐认识到这样做是不对的，说谎话也是造业啊，会伤害到人家的利益，自己认识到了，就已经在慢慢改了。我很早以前就有想过，这种事情不能再做，就是要真实的面对顾客，讲真话，顾客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算了。练法轮功后，他更加认识到在工作上修口修真的重要，要做到为他人为顾客着想，要讲就要讲真话，不能讲就不要讲，伤害人的话千万不能讲，但是该讲的话我会去讲。第三部分，遵循真善人，改变爱发脾气的习性。他接着说，在学法过程中，我觉得自己脾气改了很多。以前我是个急性子的人，很容易发脾气，有时看到别人开车慢就想去超车。自从学了法轮功，这半年多来自我严格要求， 每天都会提醒自己按照真善忍去做，但偶尔仍会我行我素，有时听到不喜欢的话，心里就有点不高兴，但当下我会立即提醒自己，我会立即改正。从学法中，文斌逐渐体认到，如果修炼人不去实际改变是没有用的，如果行为没有修好，说要提高心性到多高，那是骗人的，因为你的心没有改变。第四部分，传真相，努力在大法中精进。修炼三个月时，文斌参加了台湾纪念425中国法轮功学员上万人和平上访集会游行活动，后来又参加了720反迫害烛光悼念会，更加了解中共迫害好人的真相。他说，共产党真的很笨，法轮功学员都是很好的人，我讲实在话，如果每个人练法轮功，那么多善良的人，整个社会都会变好，甚至不用警察了。他提到原中共公安钟先生的修炼故事，他是警察，他也在修炼法轮功，他说当初师父在那边教功，北京一些吸毒的人都变好了，一个吸毒人要戒掉不容易啊，但就是因为练法轮功也把毒瘾戒掉了。为了让多人认识法轮功，像他一样有缘进一步感受大法的美好，文斌在自己的商场内提供明慧周报给顾客。文斌说，我很庆幸能成为法轮大法学员中的一员，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罹患僵直性脊椎炎女剑商修大法不药而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8日，明慧记者方真采访报道。年过六旬的台湾剑商江林，脸上的皮肤光滑白皙细致，而且精神奕奕，任谁也没有想到，十年前的他可是饱受病痛折磨，曾一度想寻死，由于因缘际会得以学练了法轮大法，他的人生从此再现光明。不仅如此，这位曾经锱铢必较强势的女强人，修炼大法后变得处处为他人着想，甚至主动让利，这一切就从2013年第一次练法轮功开始。第一部分，修炼法轮功僵直性脊椎炎不药而愈。十年前，江林身患医学上目前无法治愈的僵直性脊椎炎已经八年，身体不是僵硬，伴随如千刀万剐的疼痛，加上长期大量服用类固醇药物，摄取大剂量类固醇药物后的副作用造成满月脸、水牛肩，令他痛不欲生，他曾想跳海结束生命，甚至连遗书都写好了。就在他绝望之余，一位以前一起健走运动认识的朋友推荐他练法轮功，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江林开始了学练法轮功。结果第一天练就感觉到很舒服，觉得这功法真的不一般，之后他就到练功点集体练功，至此越练越舒服，身体逐渐变好。有次参加集体大练功，清楚感受到强大的能量场，令他更珍惜练功。他表示，饭可以不吃，功不能不练。知道修炼法轮大法既要修又要练，不只要练功，还要学法修心。江林就捧起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来看，才看完一遍，他就感到闻到肉味就想吐，一吃肉肚子就疼。真如转法轮中所讲到的吃肉问题中所讲述的情况，江林自然就不能吃肉了，他觉得法轮功太神奇了。刚开始修炼时，江林还不知道修炼后的病痛是消去业力的过程，所以仍然服用药物，结果肝指数飙高。 他在梦中听到大法师父说要帮他清肝毒。现实生活中，江林开始排黑灰色大便。有一次，江林计划出国七天，他带上七颗药，忍了三天没吃，心想第四天没吃药，照往例可能就不能走了。当晚他还做了一个梦，梦到大法师父一只大手将他拉高推飞上天。他突然悟道，师父一只手就能把我拉上天，我还吃什么药呢？顿时感动得泪如泉涌。自此他把药全部丢了，从此勤于学法练功修心性。江林身体痛楚渐渐消失了，这让他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第二部分，修大法，学会为他人着想和宽容。不只是身体的变化，学法修心更让江林变了个人。因为会计背景，江林自认精打细算，过去把钱看得很重，销售建案锱铢必较，一点不吃亏，态度还很强势，动不动就拿合约压制买房的客户，得理不饶人。有一次把客户逼得说要跳海自杀，让他着实吓了一跳。修炼后随着不断学法，他以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来要求自己，懂得站在对方的立场着想，逐渐慈悲心出来，面对房子出租的租客，有些合约中没写到的，他还帮做主动让利，给对方占便宜。也因为用善的方式与人沟通，敢于认错，勇敢负责，让他卖的房子售后服务好，原本恶言相向的客户也被他感动的成了好朋友。还有一位原本合伙买土地投资的朋友半途退出，还侵吞了他千万元的现金。过去的江林怎么受得了？肯定对簿公堂争到底。但是因为他修炼法轮功，从法中知道其中一定有因缘关系，可能上辈子欠他的，加上不失不得的法理，让江林释怀并放下了怨恨心。这笔钱也在几年之后又赚回来了。第三部分，在大法中身心受益，也影响着家人朋友跟着受益。江林在大法中身心受益，也影响着家人朋友跟着受益。与他同样患有僵直性脊椎炎的儿子，一度严重到没法工作，整天躺在床上。后来儿子也跟着母亲江林一起学练法轮功后，也明显改善，不只能正常上班，还顺利结婚娶妻。不过这段姻缘曾面临女方想取消婚约，差点结不成。所幸江林以转法轮中向内找的法理与儿子交流，劝他不要怪罪别人，而是查找自己的不足，善待他人，才顺利促成了这桩好姻缘。就连江林自己一度因为忙碌忽略了另一半，而产生夫妻家庭中的考验，江林脑中想起师父的教诲，令他悟道，这是要修去他对情的执着，升华成慈悲。顿时原本的身心俱疲、委屈、难过都烟消云散。修大法十年来，江林时常感受到大法师父的看护，佛恩浩荡，也希望更多人能受益。所以日常生活中不忘发资料真相，许多原本不了解法轮功的朋友因此对法轮大法有了正面认识，连家人都因为看到江林身心的变化，知道大法好，也帮着弘法。江林也继续坚持在练功点练功，希望结缘更多的有缘人，以自身受益的例子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海外新学员珍惜得法机缘，实修救人，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4日。我是一名正式走入修炼一年多的新学员，感恩慈悲的师父让我在这非常时期得到这部宇宙大法，感谢书店同修为我们新学员组建的学法小组，通过这一年不间断的学法练功发正念，使我更加坚定修炼，唯有得法轮大法才是我生而为人的真正意义，唯有真修实修大法才会不迷失，才会重返归途。我是2017年1月以陪读的身份与女儿共赴加拿大的，在国内我就了解大法，也在亲人身上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也知道大法遭污蔑的真相。当听到身边人非议大法时，我也会巧妙制止，希望他们不要以讹传讹，要理性分析。但那时我并未走入大法修炼，觉得只要多行善事，做个好人就好了。来到加拿大这里，我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在家人的提醒下，我就想有机会一定要去一趟天梯书店去请一本大法书。一次在与房东小姑娘的闲聊中，偶然得知她的家人中也有大法弟子，并且曾经去过天梯书店，于是我们便约好次日同行。来到太古广场后，看着鳞次栉比的商店，我才得知他虽来过多次，但依旧不知道书店的具体位置。这让天梯书店在我心中变得更加神秘且神圣了。我非常坚定地对他说，放心吧，我可以找到的。就这样，我带着向往的心情径直走到了天梯书店的门口。当我看到天梯书店这几个字的时候，不觉泪目。所有的语言都无法精准地描述出当时的心情。它看上去只是小小的一方天地，却显得那么庄严神圣，令人心生敬畏，同时又感到祥和宁静，有种回家的感觉。步入书店后，师父的每一本著作都是金光闪闪，熠熠生辉，深深地吸引着我。从这一天起，我开始了独自修炼。直到2022年3月22日，我又一次来到了天梯书店。为什么我会把日子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我把去书店购书当作给自己的礼物。也正是这一天，我得到了天赐机缘，师尊让同修帮助我进入了学法小组，从此正式走入修炼，学会修炼。我现在的身份是保姆工作签证，之所以没有通过大法修炼人的身份移民，是因为我觉得这份善意应该留给真正被迫害及需要帮助的人。我每天的工作时间平均在10个小时以上，早上7点30分之前练完功，背一段法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工作时就戴上耳机，听明慧广播各档节目，四个整点准时发正念，条件不允许的时候就在心里发，找时间再补发。下午工作结束，我就会换身干净衣服，开始抄法，目前在抄转法轮第四遍。晚上8点钟开始跟小组学法，这便是我一天的时间刻度。我每周的休息日都会放在周五，这样就可以保证去大组学法交流。因为我理解师父希望大法弟子参加集体练功学法，这样有助于提高与精进。如果有大法活动，我也会提前安排好时间，尽可能多的去参与。这一切都是我在践行成为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虽然我知道这与师父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这些差距也会变成我的动力，使我更加坚定信誓信发。接下来我想分享的是在这一年修炼中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些事情。一， 病毒环伺下的幸运儿。去年三月份疫情大爆发，雇主一家除了大儿子外都不幸感染了病毒。当天晚上我也出现了周身疼痛、咳嗽、发烧的症状，但是我依旧坚持学法练功，加强自己的正念。因为师父在诗词《红银二师徒恩》中说过，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被邪灵钻空子。同时我按照师父的教诲，做到了先人后己，先他后我，努力照顾好生病的一家人。三天后我便恢复如常，但雇主一家却经历了十天病痛。他们惊讶地说，有信仰的人就是不一样。我说，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在一次关于疫情的讨论中，我们偶然聊起了国内谎报疫情感染人数及无人权的野蛮政治手段治疫控疫。我顺势说起了国内的新闻媒体都是施政者控制人心的道具。我给他们讲述了天安门自焚事件的造假点和种种反常规迹象。我告诉他们，只要是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深知自杀也是杀生，所造下的罪业是不轻的。师父在转法轮讲法中一再告诉弟子，练功人不能杀生，不管是佛家、道家、奇门功法，也不管是哪一门哪一派，只要是正法修炼，都把它看得很绝对，都不能杀生，这一点是肯定的。那这个自焚者怎么可能是大法弟子呢？假的永远真不了。随后他便说道，法轮功的信众太多了，当权者害怕被颠覆政权，所以才造假迫害。于是我向他们解释了为什么法轮功的信众多，因为一部分的信众都是被现代发达的医学所放弃的将死之人，大法使之重生，再造之恩，他们又怎么会不信是信法，不为大法蒙冤而发声呢？随后由于他们工作原因，便结束了这次聊天。事后我很懊悔，因为自己的怕心作祟，没有提到三退，担心遭到他们拒绝或者异样的眼光，这也将我的面子心和怕被人说的执着一一表现了出来。接下来发正念，我就加强去除这些执着心。我也暗下决心，让这家人三退是我救人的第一关。我会严格按真善人要求自己提高心性，用我的改变，用我的正念迈出救人第一步。二，诚念九字真言，大法显奇迹。2022年6月份，雇主家四岁多的小儿子持续咳嗽一个半月之余，寻医问药后，情况并未得到改善。在一次他与我浇花园的时候，我便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告诉他，只要他认真的念，他就会得到师父的保护，病就会好。随着他念的声音越来越大，吐字也越来越清晰，也就十分钟左右，孩子就不咳嗽了。我知道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第二天，孩子的父亲问我，是不是给孩子吃了医院开的药，因为孩子一夜未咳。我就将昨天的整个经过都告诉了他，他为大法的神奇连连惊叹。我相信无神论在他的心中已经土崩瓦解。于是我就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情，希望他为自己有一个新的认知，并做出正确的选择。他很爽快地说，好，我退。看到他开心的笑容，我在心里默默地对师尊说，谢谢师尊让一个生命得救，谢谢师尊帮弟子迈出了救人的第一步。三，信与悟。在女儿过生日前夕，由于我以算命朋友说的本命年不宜带小孩，会让小孩受伤为理由，拒绝了雇主的小朋友参加女儿的生日聚会。而雇主妈妈的一句， 我不信这些，也点醒了我。身为修炼人，怎么可以相信算命之说？师父在转法轮讲法中说过，算卦算得再明白，小的事情细部也推算不出来。我的命运在我走进大法的那一天起，就已经被师尊改写了，而我怎么能去相信算卦之说呢？这应该也是师尊对我信师信法的考验吧。这一年的学法修炼，一次次的考验，一次次的闯关，有过畏难，有过懈怠，但是我依旧每天坚持学法。每天的学法时间一到，仿佛一切干扰都被剔除，立刻准备就绪，进入学法状态。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常人心，还有许多执着没有去除。我会不断的精进，因为兼修大法一修到底的心愿。在师父为我拿掉许多病业，为我重塑新生中，早已制定。我为自己有幸得法而欣喜，更为自己将来成为一名大法徒而荣幸。由于我的修炼层次非常有限，交流中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